男子深夜往返于边境小路，诡秘的行踪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警方循线深挖，背后主谋却犹如人间蒸发。雨夜蹲守，江边暗哨，嫌疑人登船碰面，究竟意欲何为？边城较量，天网栏目即将播出。2021年3月22日，云南省普洱市边境管理支队江城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在辖区开展防疫宣传时，辖区群众反映了一条线索：一名男子多次夜间驾车往返在边境偏僻小路上，行迹非常可疑。这一线索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我们就觉得那名男子肯定有问题，有可能准备或者正在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因为辖区的群众很少在夜间不断地往返在边境一线的小路上。
在获知了这一情况后，江城边境管理大队迅速派出警力在边境一线进行秘密走访，经过近一周的摸排，终于锁定了这名可疑男子的踪迹。
这名男子非常狡猾，反侦查意识很强，每天晚上出门都会戴着口罩，驾车在村寨周边来回行驶，在没人的时候才会向边境一线驶去。
在经过40多个小时的蹲守后，民警终于确定了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为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村民邓某祥。
邓某祥经常一个人深夜往返边境一线的小路，但是我们并未发现他有从事违法犯罪的举动。
为了摸清邓某祥的目的，警方决定继续对他进行侦查。结果发现，邓某祥白天一般在家不出门，到了晚上就驾车外出，且路线比较固定，一般会绕过执勤卡点，走小路往返在江城与普洱郊区之间。
让我们不解的是，通常情况下从江城前往普洱，选择219国道才是最佳路线。郑某祥为何舍近求远，非要挑选路况不好，而且多出40多公里的山路？而且每次到普洱后，郑某祥也不进城区，在原地短暂停留后就掉头原路返回。
邓某祥诡异的行踪背后，究竟会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了摸清楚邓某祥反复往返的目的，民警决定从邓某祥接触的人入手，来查找新的线索。
4月6日凌晨1点多，邓某祥再次驾车出门，但这次他并没有来普洱，而是在边境线上的一段小路上停了下来。没过不久，一名男子骑摩托车来到他停车点跟他见面，两人谈论了10多分钟便各自离去。
正常情况来说，大家有次见面一般都会在家中或者餐馆之类的地方，但几个对象选择深夜在边境一线见面还是比较反常，但是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常情况，当时大家都觉得比较困惑。
凌晨与邓某祥见面的男子是谁？两人选择这样的时间地点见面，目的绝不简单，他们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警方凭直觉判断，这两人密谋的可能是一桩大案。在持续加大对邓某祥两人侦查的同时，专案组也增派警力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走访排查。很快，民警就确认了与邓某祥见面男子的身份信息，是与邓某祥同村的庞某。与此同时， 警方又获知了一条新的线索。
我们在辖区走访时接到一条线索，说是有人准备运输一批毒品到内地。当时我们就结合邓某祥的种种疑点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邓某祥会不会就跟这批毒品有关？
民警们一边加大对辖区排查力度，一边加大对邓某祥和庞某的侦查，很快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
4月8日晚上，我们在侦查中发现邓某祥和庞某又一次在边境一线附近见了面，没多久后两人便一前一后向普洱方向驶去。在距离查缉点1公里的时候，两人绕过查缉点走小路，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坚信了我们的怀疑，这两人肯定有问题，很有可能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4月9日凌晨5点左右，我们在侦查时发现邓某祥和庞某又在边境一线见了面，但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的是，这两人交流的时候从车上又下来了一个人。三人见面后并没有像上次一样直接驾车离开，而是驶向旁边的树林。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并没有靠近侦查，民警继续在远处蹲守。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发现三人乘坐2辆车子相继从树林离开，朝普洱方向驶去。专案组决定择机对2辆车实施检查。
3个对象在树林中1个多小时做了些什么，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也不能靠近侦查，但是我们必须做到同时实施检查，因为不确定违禁物品在哪张车上，如果只检查一张车，那肯定会惊动第二张车。
在跟踪过程中，专案组人员发现在行驶过程中2辆车多次停车观察，这给民警同时拦截2辆车带来了很大困难。
之前郑某祥在行驶的过程中只是偶尔停一下车，不会停留太久，但是在当时出现了前车停车观察后车行驶，或者后车停车观察前车行驶的新情况，我们决定在前方设立执勤卡点拦截前车，在检查前车的同时再拦截后车进行检查。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专案组立即派出警力对嫌疑车辆经过的路线周边进行暗中侦查，并伺机对周边的小路进行布控。一直等到上午9点，嫌疑车辆才驶入警方设置的临时卡点，随后也出现了惊险的一幕。
嫌疑车辆驶入我们设置的执勤卡点，当时车速比较快，我们示意驾驶员停车，但他的车速依然没有降下来。见到这种情况，我的同事就把我们的车往前行驶堵在路上，嫌疑车辆这才停了下来。
他们在后面跟着吗？好像就是这张吧，就是这张啊。来，下车下车下车。
就在此时，后车好像有所察觉，准备掉头逃跑。专案组人员立即驾车将嫌疑车辆逼停，将2辆车上的嫌疑人全部控制。在当场搜查嫌疑车辆之后，专案组民警从车辆后备箱查获冰毒10块。
过来，
这什么东西？来，过来，过来，过来。
红线，出去，不用想，
等一下。 不用笑，
钱是哪个呢？我的饭店。东西是哪个呢？
都是
他。干两个。
都是他投人的。
啊？
他投红河人的。
红河人。
嗯。
这是哪点？
红河人。
红河人在哪点？
他在红河。
红河。
嗯。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他们整哪锅的？
我问你
什么东西？
我不问哪个哪能啊？
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
现在给你个机会，他们说什么东西？
毒品，毒品，
毒品。
嗯。
我们对嫌疑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嫌疑人神情变得异常紧张。在进一步讯问中，嫌疑人供述，在车辆的其他位置还藏有毒品。
车辆还有其他东西？
那里还有了，
还有个，在哪个位置？
那里还有。
哦。老弟，
老弟还要跟你说的啊，
他装了就得装这个两个，
宣传宣传，几个里面啊？
两个。
这些毒品藏的并不深，民警很快就找出了这些毒品，共计17.6千克。
等下我给你数，等我给你数一下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的是二十坨，哥的。
三十几，
尽管查获了数量如此惊人的毒品，可警方却并不打算就此收兵。专案组民警在审讯几名嫌疑人的过程中，又获得了新的线索。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民警了解到毒品是一名姓盘的红河籍男子让邓某祥等人运送到普洱市的。这个线索让所有人为之一振，可是在继续深挖之后，警方却发现嫌疑人能提供的其他信息极其有限。
经过多轮次审讯，邓某祥只知道他姓盘，红河人，其他身份信息都不清楚。靠仅有的这点信息在县城找这么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
虽然警方派出多组警力在县城开展了地毯式搜查，但是并没有找到盘某的任何线索。此时的他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像是已经受到惊动藏了起来。
禁毒工作是一场与毒贩斗智斗勇的较量。我们在研究毒品犯罪规律的同时，毒贩也在研究我们的缉毒策略。
从邓某祥等人的供述和以往我们破获的案件来看，庞某很有可能再次指使他人贩毒。至于什么时候实施贩运毒，只是时间的问题。根据以往案件的经验，我们加大了对辖区可疑人员的排查力度，同时派出便衣民警重点关注进出普洱边境地区的盘姓男子。
然而事情并没有民警想的那么顺利，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排查，警方依然没有发现盘某的任何线索，案件就此陷入了僵局。时隔半年，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盘某的寻找。11月3日，案件终于迎来了曙光。江城边境检查站的民警在对一辆红河方向驶来的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盘姓的男子跟专案组之前要找的盘某相貌特征十分相似。专案组民警经过侦查确定，这名男子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盘某。为了避免引起对方的警觉，边境检查站很快就放行了盘某。可就在盘某驾车离开的同时，一组侦查员也驾车悄然跟了上去。专案组民警跟踪发现，盘某在江城一家酒店住宿一晚后，第二天便驾车返回到了红河。
盘某从进入江城到第二天返回红河，一直都在酒店，没有接触任何人。
而让专案组民警更加觉得疑惑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韩某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多次往返江城和红河之间。在经过查缉点的时候，他也是十分的配合，找不到任何异常。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秘密监控，发现在11月13日，韩某再次来到江城，跟往常一样入住酒店，但在第二天离开的时候，韩某却并未返回红河，而是驾车进入了一家农家乐。
韩某到农家乐以后，大约过了5分钟，另一辆车也进了农家乐，从车上下来4名男子。这个时候，韩某从车上拿出一个背包，和另外4名男子一起进入了一个包房，待了10几分钟。出来的时候，4名男子中的一个人背着背包，4个人分别回了自己家，而韩某驾车返回了红河。
专案组决定兵分几路，分别对韩某和另外4名男子进行侦查。终于在11月14日凌晨2点，发现4名男子有了新的动向。
我们在侦查中发现，大概凌晨2点钟左右，4名男子在不同时间段陆续往边境线赶去。因为是在凌晨，如果跟上去侦查很容易暴露。当时我们就想，既然他们出去了，那肯定还要回来，所以我们就继续在原地蹲守。
凌晨4点左右，侦查人员发现4名男子陆续返回家中，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情况，他们出门时背的是背包，而返回时背的却是编织袋。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韩某交给4名男子的有可能是现金，4名男子深夜外出背回来的编织袋很有可能装的是拿回来的毒品。当时我们就在想，韩某一直在幕后指使，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人在参与，所以就没有抓捕。
随着我们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犯罪嫌疑人也不断更新贩毒路线和手法，呈现出毒品贩运线上与线下交织、境内与境外勾连、物流基地绕关避卡等突出特点。
专案组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密切关注4名男子的一举一动。而接下来的几天，民警发现这4名男子在不同时间段分别驾车绕过查缉现场，向红河方向驶去。
当时我们初步感觉，这4个人应该是在反复的确定运输的路线，因为4个人每次到达的地点都是在江城县和墨江县分界的龙马江边的一棵枯树附近。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们运输的具体时间，所以我们加派了警力，加强了在路线周边和江边进行蹲守。
侦查员一连蹲守了多日，终于在11月21日发现了几名嫌疑人有所行动。
我们发现其中一名男子来到了存放编织袋的男子家中，两人将一个塑料袋绑在了摩托车上，便驾车绕过查缉点，按照路线向红河方向驶去。
另一组侦查人员发现另外2名男子也是载着一个塑料袋去往红河方向。他们分别在到达龙马江江边后，将摩托车上的塑料袋放在了枯树下面的树洞内，随后便驾车返回江城。
4个人采取同样的方式，将编织袋藏好了以后就直接返回，丝毫不停留。为何当时4人把编织袋藏在这，人就走了？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很大一种可能就是另外有人来取这些编织袋，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原地蹲守，等有人来拿这些东西的时候再实施抓捕。
就在我们蹲守到24号凌晨4点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暴雨，衣服全都淋湿了，加上江边晚上本来就冷，温度只有5-6度，我们冻得嘴唇发紫，但是为了不暴露，只能继续淋着雨蹲守。
此刻寒风暴雨也无法动摇民警们要抓住嫌疑人的决心。24号凌晨4点，侦查人员发现两名男子朝着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龙马江江边驶去。与此同时，蹲守点的民警同时接到消息，潘某和另外两名陌生男子也出门了，他们驾驶两辆车去往了靠近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龙马江江边。
这时我们判断双方肯定要进行非法交易，因为两边的人同时行动向一个方向驶去，目标很明显，就是要去交易。于是我们在龙马江两边分别进行蹲守，等待时机进行抓捕。
然而这次嫌疑人接下来的操作依然没有像专案组想象的那么简单。两名男子到达江边以后，在树洞内将藏匿的编织袋拿出，便朝着江边走去。这一举动令蹲守的专案组民警摸不着头脑。
当时很纳闷，他们往江边走去干嘛？当他们到达江边后，提着从树袋内拿出的塑料袋上了一艘停靠在岸边的船上。当时我们在想，两名男子肯定是要将毒品通过乘船渡江的方式运出去。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两名男子并没有乘船渡江，而是在岸边观望。
而此时侦查人员发现潘某和另外两名陌生男子到达江边以后，也上了一艘停靠在江边的船。
这一点当时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明显是要在江中交易，这个时候实施抓捕不可预判的困难和危险太多了。第一，就是我们只要有动作，随时都有可能暴露。第二，就是在抓捕的时候，嫌疑人很容易将毒品抛入江中，然后再跳江逃跑。
果不其然，潘某开始准备乘船渡江，而跟潘某一同来的两名男子则在江边望风。此时江对面的两名男子也开始准备乘船渡江。
双方是准备在江中交易，根据当时的现场情况，我们决定暂不抓捕，等他们在江中交易完毕再上岸以后分别再实施抓捕。
很快双方就完成了交易，开始返回江边。而此时侦查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跟潘某一同来的其中一名男子突然驾车离开了江边，他到底要去向何方？眼看潘某即将返回岸边，警方只能先按兵不动。
当时抓捕组都布控在江周边，此时抓捕必然会惊动驾车离开的那名男子。为了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我们决定摸清情况以后再同时实施抓捕。
潘某返回岸边以后，将塑料袋放在了车辆的后备箱内，便和另一名望风的男子驾车离开。
当我们驾车跟踪的时候发现，一开始离开的那名男子驾驶车辆就在潘某车前不到1公里。这时双方嫌疑人都已摸清，我们就决定同时实施抓捕。
专案组决定立即组织警力对嫌疑人进行拦截，并对江城的4名男子进行布控，两地同时展开抓捕。就在专案组人员准备拦截潘某车辆实施抓捕之际，嫌疑人似乎发现了异常，两辆车迅速分开，企图以此逃避警方的抓捕。
就在嫌疑车辆快到我们布置的查缉点的时候，嫌疑车辆突然分头行驶，并在公路上疯狂逃窜，可以说跟犯罪嫌疑人上演了一场急速追捕。当时嫌疑车辆速度非常快，经过人多的地方依然不减速，但是我们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拦截，如果不尽快抓捕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冲撞辖区群众之类的危险情况。
站住！站住！站住！下车！下
车！是不是这个？
就是了。
大哥，大哥，
把人带过来！
把人带过来！
什么东西？
看一下是什
么。哦，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
经检查，专案组民警当场从放置在车辆后备箱的编织袋内查获冰毒38包，共计21.65千克。与此同时，藏匿在江城的嫌疑人也被警方抓捕归案。在其家中，专案组民警又起获了一部分冰毒。一个盘踞在红河普洱等地的特大贩毒团伙就此彻底覆灭。